都是厉害的学姐，其实有的是学妹。所以你就看到在那个青春的王国当中，迎春这样的角色，旁边人疼她爱她，又有点恨她可怜她，最后四个人约好说我们去帮她忙，所以四个人就跑来了。这四个都是厉害角色啊，都是头脑清楚的这个角色，都来一方面安慰她，因为她的奶妈被抓了被关起来，怕她心里面不开心，就走到院子里面，听到两三个人在那边吵架叫口啊，在辩论。那探春就从纱窗里看了一看，那看到哎几个人在吵架，可是迎春躺在床上看书，好像假装没有听到。探春就笑了，有没有立刻点出来迎春的个性，就是他就觉得世界上最好假装没有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个性，我就觉得说从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好坏的问题，甚至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可是一旦他牵涉到管理，牵涉到一个整体的相处，这样的人其实是会坏事的啊，因为他没有一个对待事情的明理的这个态度。所以探春是绝对清楚，记不记得探春对他亲妈妈他都不留情面的，因为他觉得人是人，事情是事情，你是我亲生母亲，可是你这个亲生母亲竟然跑到总经理房间要求加薪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你出去啊，这是探春。所以探春跟迎春是决然的两个对比。所以探春现在看了就笑了，说你看这光是底下的人吵架你都应该说你们怎么在我面前吵架，那迎春假装没有听到就在那边看书，那小丫鬟们就打起帘子就说姑娘们来了。好，这个时候迎春才放下书爬起来，然后这个是媳妇，就是奶妈的儿媳妇王珠儿的媳妇，看到有人来了，而且有探春在内，注意你看到这些底下的人真的很清楚看到谁来了。如果宝钗黛玉她也觉得这些大概还没有那么严重，可探春来了这下害怕了，因为探春平常就有威严的讲话是清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所谓的威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摆出样子出来吓人，威是说你平常建立起你对待事情的态度，所以他自然就会有一个威。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真正好的这些主管，他出来的时候他不讲什么重话，可底下人规规矩矩，可是你看他主管乱七八糟话讲多了，怎么讲也没有用，他要下马威的时候都已经威不住了。好，所以特别注意一下为什么是看到探春在内特别挑出这一句啊，探春在内所以不劝而自止了，就没有人讲说你不要讲话就不讲话了，因为探春是有规矩的，所以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乱讲话的，包括他妈妈。所以那一次他喝止了赵姨娘他亲生母亲是有作用的，因为如果那一次他让赵姨娘乱闹，最后那个银子加多了几倍的话，他再也不要管别人了。所以在管理上他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说我连亲生母亲我都不留情面，所以底下的人都怕了啊，所以他们就不劝而自止，趁便就要走，他想赶快溜掉，说这下完蛋了，探春来了这下挨骂或挨打了，要想要溜。探春就坐下就问说这个他们就报姑娘来了啊，那他就这个要走的时候，探春就坐下来就说刚才谁在这里说话，好像在吵嘴在拌嘴。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讲到说威绝对不是乱骂人，他说哎，我刚才好像听到谁在吵架，意思说你们要不要报告我，因为我是主人我是管家，那谁在吵架。那迎春就笑着说没有说什么，左不过是他们小题大做何必问他，你看他个性这么清楚。迎春还是要掩盖，就说没有什么事不要问了啊，不要问。探春笑着说我刚才听见什么金凤什么没有钱只跟我们奴才要啊，这是刚才佣人讲的话，就是说你们没有钱我们都在帮你们贴钱啊，没有钱跟奴才要，谁跟奴才要钱，难道姐姐跟奴才要钱不成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怎么会到这种程度你跟奴才在要钱啊，就点出来，难道姐姐不是跟我们一样有月钱吗？你不是每个月都有薪水吗？你怎么会不够用呢？你难道要跟奴才去要钱？他这句话出来，那个底下的人大家知道吃不了兜着走了，因为他讲了不该讲的话，因为他们其实贪了所有迎春的钱，可是现在反咬一口说我们都在帮你贴钱啊。所以探春问到了这里，那思琪跟秀菊就回答说姑娘你说的很对，迎春我们的姑娘跟你们一样，每一个月前都有奶奶跟妈妈他们来管，那连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算这个账，不过是要东西就说一声啊，就是我要看哪一本书你帮我买回来，那我要什么化妆品你们买回来，所以钱是这些奶奶妈妈管的，他们只是吩咐一声要什么东西而已。如今他们偏偏说姑娘用过头了，就是花的太多了，他们赔了很多，究竟姑娘从来也不跟他们要什么啊，就是底下的丫头思琪跟秀菊抱不平，说别的丫头也就罢了，迎春是最省事的，什么都不要的一个人，那他们还反咬一口说迎春让他们赔了很多的钱。好，探春就笑着说，姐姐既然没有跟他们要，那必定是我们或者跟他们要了不成，你叫他进来我都要问问他。好，注意到探春的威严，他笑笑的讲，所有事情都不重，可是他说我都要问问看谁跟他要了钱，是不是我们跟他要了钱。那迎春还在挡，你注意迎春的态度，迎春说这个话可笑，你们又无沾爱，何带累你们，听得懂这个话吗？就迎春说你干嘛要问呢，他们讲的也是我，又不是讲你。可是探春就说我们是亲姐妹，所以他们如果讲了你就是讲了我，我就要去问这个事情啊，这个真的很像学姐学妹了，就是说他们欺负你就不行，因为我们是一起的。所以探春就摆明非常清楚的这个态度，他说我跟姐姐一样，姐姐的事跟我的也是一样的，他说姐姐就是说我那边的人如果有人抱怨我，姐姐听见也就跟抱怨你一样啊。所以这里面其实讲说我们是一个青春王国，那我们要我们彼此帮忙，我们要彼此去担待对方，我们要共享喜悦分担忧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探春讲的这个话连到宝玉读书的那一段其实都是一个调性在下来。你自然不理论那些钱财小事啊，他就是讲迎春你是一个主人，你不太计较那些小小的钱财的事，只是想起来就要什么也是有的事，只是不知道金蕾丝凤怎么也夹在里头，这个是很贵的首饰，怎么这个东西刚才你们也夹在里头。那王珠儿媳妇就生怕秀菊他们告他出来啊，把他密告出来，赶快进来说话掩饰。那探春深知其意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头脑好，就是头脑聪明，知道说他进来要干嘛，就笑着说你们所以糊涂，如今你们奶奶已经做了错事啊，开赌局已经做了错事，趁此求求二奶奶王熙凤把刚才的钱还没有散出来的拿出来赎了就算了，比不得没闹出来大家都藏着留脸面，如今既然没了脸面，趁此时纵有十个罪也只一个人受罚，没有砍两颗头的理，你依我竟是跟二奶奶说在这里大声小气，如何使得。好，你看到探春的清楚啊，就是说一个人错了一次就错了一次了，不会砍两次头的，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你不处理好你就更糟糕，越闹越大，还在这边继续闹下去。那这个媳妇被探春说出了真病也没有办法赖，就可是他不敢往王熙凤那边去自首。那探春就笑着说我不听见也就罢了，既然听见少不得替你们分解分解。那探春就使个眼色给世叔。好，这个时候平儿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宝琴毕竟是小女孩就很顽皮，说哎呀，三姐姐你真是有驱神招将的符术，就是王熙凤的最得力的特别助理平儿来了，就她去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们知道探春是已经跟她的丫头就使了一个眼色就找人来了。好，所以这里面有很有趣的一些机警的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这些能够在这些聪明的主人身边干活的丫头都不是好惹的角色，平儿就是厉害的角色。那在探春面前的世叔也绝对不是省事的，因为探春这么聪明哪里会用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所以他只要使一个眼色他就懂了，他不必讲半天。所以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跟一个人讲个半天都没有用。那以前我也在想说，哎，这个事情我使个眼色应该如何啊？这个训导主任到我们系上来了，那你们昨天晚上干了什么好事，现在他要追问了，我就使个眼色他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有些学生刚好就是你那个眼睛都快挤烂掉他都看不懂，然后最后还站起来说老师你为什么一直挤眼睛，这样那你就大概垮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很好玩啊，其实是小孩子他们有一点在玩这种 他们之间的默契啊，所以一点点眼色使出去就出来。然后宝琴就说：“哎呀，你好厉害，你怎么这个驱神招将的符术都出来了？”那黛玉也是聪明的不得了。黛玉说：“这不是道家的玄术，这是用兵最精，所谓手如处女，脱如狡兔。”啊，我们看到这句话，黛玉讲出来是说，平常好像没事一样，到必要的时候一招出来就可以毙命。所以我们讲的其实武侠小说里面常常讲这个手如处子动如脱兔，就是静跟动，平常一直躁动的那个人常常办不了什么大事，平常你看他最端庄最冷静，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最能够处理的。所以其实这个是过去对青春期的教育里面最好的东西，就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是平常不是毛毛躁躁那样的人。所以黛玉就一语道出来说，他早就已经发现探春跟世叔大打了一个眼色，平儿就来了。